大家早安，很高兴在这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夏季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能够一起敬拜。谢谢 East Brunswick 的团契，在暑假的期间，国语诗班休息，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看到教会各个不同的团契的弟兄姐妹献诗，也是上帝特别的恩惠。我从去年开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除了遇到什么父亲节、母亲节，还有像服事月这一类的特别的一个情况之下，我都是以使徒行传为一系列的讲道，从去年一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上个月终于讲到第18章，也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宣道的终点站格林多。这不但是马其顿意向的终点站，为了格林多的教会，而且格林多教会日后也一直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教会。举例来讲，新约的书信里面两封很长的信，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你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你发现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写给格林多教会的是最长的。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加起来的篇幅比另外一封长的书信罗马书还要多了将近 80%。 不但如此，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后书的话，还发现还有一封书信是失传的，就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的一封书信，是保罗曾经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不但这样子，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有一些经文是非常受基督徒欢迎的。举个例来讲，在许多的受洗见证，每三个月有一次受洗见证当中，几乎每一个 quarter 都有可能会听到有一个刚要受洗的人引用哥林多书信里面的一句话，表示其实很喜欢这样的话。我念出来，你们可能也可以跟着我一起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我们都会背，我们喜欢这样子的话。但是这个颇受欢迎的经文，为什么有时候觉得那么难体会？明明说旧事已过，我们发现旧事不但没有过，而且还继续的追着我们。十几二十年，年纪轻的时候，脾气很刚硬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的时候，不小心对配偶所说的话，到今天还在有可能追讨我们。冷战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美国跟苏俄两大强权的冷战，互相比赛谁可以做更多的核子武器，打得更远，破坏力更大，这个冷战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柏林的围墙不是已经拆掉了吗？苏联不是已经解体了吗？普丁怎么现在又搞起来了呢？怎么就是过不了呢？不论是世界的大局势，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情，怎么就是过不了呢？我们羡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羡慕这句话，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要明白其他的话语，其他我们并不见得那么欢迎的话语，就如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看自己是瓦器，跟体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世人的心没有想过，眼睛不曾见过， 耳朵未曾听过的事。不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今也继续的成全在我们身上。你所成全的工作在教会里继续的运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就如同今天我们听到我们教会团契的大区所献的诗歌，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助，危难有赖，多么美好啊！力量、光明、安息、帮助、依赖。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敬拜，虽然有许多的家庭也借着这一个最后的长周末不在，他们也是与我们一同蒙恩的人。愿力量、光明、安息、帮助、依赖，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赐给我们更深刻的认知，更深刻贴切的体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14年前我有一部车，在14年前的时候，那部车就已经大概10-11年的车龄了，难免会有一些小状况。有一天开在路上，开着开车的就发起抖来，咚咚咚咚咚咚发起抖来，抖了大概半分钟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抖得我车上的小孩，最小的孩子还挺高兴的，想说以后坐这个车就像去 Six Flag 一样，没事坐这个车就可以在那边抖。我跟师母并不觉得很高兴，我们就祷告，祷告求神保守，能够让这个车子不要出大毛病，而且也能够体恤我们，那时候实在没有什么资源能够再换车。上帝是听祷告的。几个星期之后，这个车就死了。或许我应该说没有死了，是半死，死一半，或者我应该更清楚的讲，它变成一部我们专门在007的电影里面才会看到的那种车子，就是我这个车变成一个只会倒退，只能倒退不能前行的车。你有没有看过007的电影？哇， James Bond 他倒车开的都比人开的还快，对不对？倒着车然后还可以拿枪出来，还可以从后视镜里面转弯等等。我的车也变成那样的一部车，只能倒退不能前进。我为什么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因为这个情形，只能倒退不能前进的状况发生在我们家的大门口，而不是发生在马路上。我们求神能够让这个车再多开一两年，上帝是听祷告的，让他死了，但是死在我家的大门口，因此没有其他更多伤痛的事情有可能发生。我从 driveway 倒车倒下来，就再也没有办法往前开了，放到 reverse 它就可以继续倒，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 James 庞德的那种魅力，所以我不敢把它倒着开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打听，由别人介绍，有一位修车的师傅，中国来的，他会到你的家里来修车，他自己没有修车的工厂，他到家里来修车。朋友告诉我，弟兄姐妹告诉我，他的技术非常的好。他一弄这个车，试了一下，就告诉我，我的这个车的 transmission 变速系统坏了。我就问他怎么办，他说你去换呢。我说多少钱？他说哦，全新的要3500块以上。哇，我说3500，他对啊。他说这个 transmission 变速系统就是这么贵。他说但是你可以去用那个旧车行卖的二手的零件，你也可以弄到一套 transmission。 我说那个也可以。他说可以。 我说什么差别？他说哦，我他那是多少钱？700块大概就可以，750、800，我就连工带料，我就给你做。我说有什么差别？他说我如果给你装全新的，大概可以给你1年的保证，但是我如果装着二手的旧的这个零件，他说完全没有保证。哎呀，我一听我说怎么办呢？我当时心里面就在那边挣扎，在那里想，还在那里想说，哎呀，花3500块跟花750块虽然很大，但是一个有保证，一个完全没有保证。这一个从中国来的师傅一语唤醒梦中人，他绕着我的车转，还伸出脚来踢我的车子轮胎，然后就讲了一句话：你的车外表都成这个样子了，你还给他一个全新的变速系统？那部车锈的锈，刮的刮，外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花什么更多的投资来装个新的 transmission？ 谁会这么傻？投资3500块在一个纸质，可能就算装了之后拿到市场上去卖，也可能只值1000块左右的车子。我若看我自己呢，那原本深颜色的地方出现了一条一条浅灰浅白的，一条一条的，就像我那个车子停车买来之后停在这个超级市场被人家用推车刮过的一条一条。原来浅色的地方开始出现黑色、深色的一点一点一点，就像柏油溅到车上，或者石头在车上打出来的痕迹。像我这样子，渐渐斑驳、陈旧的，谁会继续投资在我里面？神放在我里面的不是一个也就只能保证1年的新零件，是保证到永恒的，永远保证的。不只是 transmission， 不只是变速系统，引擎所有的东西放在我这一个跟我那部车子一样斑驳陈旧的人，所有装在我里面的都是永远的保证。上帝如果跟我们一样投资的话，我永远得不到这个。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宝贝与瓦器的绝配，配得让人看了之后说叹为观止，并不是我们世人说哎呀这个金童跟这个玉女太棒了，配得太好了。反倒是我们说鲜花插在，我不要再讲下面那句话，那样子的绝配上。你信主吗？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宝贝加瓦器的绝配。哦，有些人我们一看就觉得只能用瓦器来描述嘛，生长在偏僻的乡下，不知名的地方，没有人去过，回来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子地名。举个例来讲，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3年前到台湾的乡间做宣教士，去之前告诉我说，哎，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跟我讲那个地方。我跟你们说实话哈，他讲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台湾有一个地方叫鹿草，鹿吃的草，鹿草，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鹿吃的草还挺美的啦，对不对？美的感觉。不但生长在偏僻的乡下， 父母离异，父亲酗酒吸毒，在家的时间对这个孩子要不就是动手打，要不就是用最难听的话语骂他，可以说是已经没人要的初中生，在外面晃，在外面晃，因为没有人要他，被人带到教会参加课后的辅导班，一开始玩梗悖逆封闭在这里捣蛋，一年多之后有一天真的打开心门接受了救恩。哇，我们说宝贝配瓦器，这种人怎么看都是个瓦器，上帝实在是怜悯他，上帝实在是怜恤他，上帝实在的神的话语说，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江城的灯火我不吹灭，就是用在这种人身上的，自己都已经父母都已经不要的孩子，能够在教会里面重新找到希望，重新经过课后的辅导班，成绩开始慢慢的改进，有机会可以考进高中。霸气。但你有时候看另外一种情况，在一个布道会里讲完道之后，讲员要愿意信主的人举手，然后叫大家低着头，其实没有来教会的人都知道，叫我们低着头，其他有人抬着头偷看的，对不对？哇，那个办布道会的人看了之后，那天一看兴奋的跑出来，不得了不得了，上帝今天做了大功了。为什么？你知不知道那个谁谁谁举手了，谁谁谁，为什么他，为什么上帝做了大功了？哦，原来那个举手的以前曾经是北一女一队的指挥。哇，北一女一队指挥，哇，我告诉你，这三个东西加起来不得了啊。北一女，全国最好的女中，对不起啊，从共道来的人，我们那时候全省就是全国啊，所以我们说全省最好的女中，全省最好的高中，就是全国最好的高，最全国最好的女中，大家都羡慕要去的女中，北一女一队。那个每年在总统府面前阅兵的时候，少数可以在总统面前穿着那个亮丽的制服。我念高中的时候，男生女生的学校制服都有规定的，女生的制服都是要膝盖以下的，但是一队是可以穿膝盖以上的裙子的。You got the picture. 在总统府面前吹着喇叭，吹着乐器，打着鼓走过去的指挥，指挥那将近100个女孩子当中就这么一个北一女一队的指挥。不但如此，他后来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对不起啊，再让我讲一次，全国最好的大学，人上人啊，教会来了个宝啊，兴奋的不得了。为什么兴奋？兴奋的不得了，教会是来了一个宝。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一位北女一队指挥又考上了全国最大最好的大学，来美国的这个人是瓦器，跟那个路草没有人要的初中生是一样的。教会是来了一个宝，因为在他的里面上帝放了宝贝。这个宝是上帝放进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宝贝 加上瓦器的绝配。每个基督徒都是，只有明白这个真理的人才能够明白许多耶稣讲的话，否则你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位人子讲这样子的话。路加福音15章，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了一只，不把那99只抛在旷野里去找那失去的羊，找来之后干什么？扛在肩上跑回家里说，我们现在来庆祝这一个失而又得的羊。你们当中谁有100只羊不做这样的事情？听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99只丢在旷野里，丢在那有狮子有老虎有熊的旷野里，急急忙忙的去找那一只。你如果不明白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宝贝与瓦器的绝配，你不明白这个比喻。连续讲三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里面的一个当中的人物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那一个浪子的哥哥，他看不见自己是瓦器，他看到瓦器了，他看到外面去外面荒唐度日，还要跟猪一起抢东西吃，抢豆荚的那个瓦器，他看不到自己是瓦器。有两个在圣殿里祷告的，一个自言自语，神啊我感谢你，记住啊，这句话一开始说神啊我感谢你，这个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周禁食2次，所得的1/10都奉献到圣殿里。另外一个税吏站得远远的，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也就是说，这人回家去，那一个连看天都不敢的人，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明白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宝贝配瓦器的话，你不明白这样子的教导。奸淫无所谓，勒索无所谓，偷盗无所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奉献没有意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个礼拜禁食祷告2次不被纪念，那些意义当然是有，但是只有当你明白做了这样所有事情的人看自己是瓦器的，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人回家倒比那人还算为义了。这个比喻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给我们放荡的自由，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去随便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个比喻唯有在能够明白所有重生得救被神拯救的人是宝贝与加瓦器的绝配才会明白，并非让人任意妄为，乃是因为对宝贝的认知相对之下知道自己是瓦器。在葡萄园干活做工，不管工作多长，一大早进去的，中午前进去的，中午进去的，傍晚进去的，每个人都拿1块钱的工资。你如果不明白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宝贝加瓦器的绝配，你不会明白这个比喻。问题是基督徒是很难明白，是很难明白，所以在有一些基督徒的身上宝贝与瓦器的绝配特别明显， 特别尖锐，好像上帝刻意的要在一个车子上刮出很多的刮痕，好像上帝刻意的要在一个人脸上留下许多的黑斑，要把宝贝强烈的衬托出来，因为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忘记。或许那个自言自语的那一个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周进食两次，所得的十分之一都奉献了。或许这个人也曾经捶过自己的胸膛，也曾经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得到宝贝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渐渐的不觉得自己是瓦器了。因此需要在那一些被上帝刻意雕塑的人身上提醒。这是不是保罗在这里的含义？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他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曾经有过暗示，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他那时候是好像给他们暗示，但是暗示好像没什么用，所以到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暗示了，说看看我吧，看看我们吧，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写了一下他曾经受过的待遇，我想这个时候的保罗的外貌大概已经到了一个极尽苍老衰微的现象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凭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不但身体鞭打、棍打、石头打，加起来一共九次，还有这种心灵的煎熬。当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他是要哥林多的人想到他的形象。在有些人身上，上帝要刻意的把这个对比衬托出来。六七年前我去远东培训，远东你们知道是哪里，是一个神学院招了三十几个新生，硕士新生开学的第一个礼拜，所谓的这种特别聚会，他们在这个礼拜有培灵会，有一些基本的神学的教导，有点像是 orientation 新生训练这个样子。这个神学院收的三十几个硕士生当中，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的东南沿海很富裕的环境出来的年轻基督徒。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晚上他们安排的让每一个新生上去见证自己如何得救，怎么知道自己蒙召要做传道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班上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东南沿海富裕的地区 都很有口才，有的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有的是第三代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都是教会几十年的领袖了，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也就是那种从小一嘴喝共产党的奶，一嘴喝教会的奶长大的人，口才都很好，讲很多俏皮话，有些甚至于把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在教会怎么样筚路蓝缕，这样讲兴起教会都讲。轮到一位外地来的少数民族的一个汉子，我为什么叫他汉子？因为他二十多岁出头的人，我要看他要抬头，他个子非常的高，190几公分，我要抬头看他，黝黑的皮肤，非常壮的体格，这个在北方大漠草原生长的少数民族的二十多岁的男一个弟兄，他讲话有很重的口音，发音不准，所以到了第二天，第一天下课的时候聊天，他就叫我，他们都叫我们老师，他就叫我老史，老史你好，老史，他第一叫我老史的时候我听得很不舒服，叫我老史，对不对？这普通话老史，可是后来第二天我也就习惯了，我还想说算了，既然要被他叫成这个样子，宁愿做一个老的那个东西，你懂我意思吗？至少晒干了，没有什么味道了，对不对？你要新食，那是挺闲人的，对不对？所以他叫我老史，我就算了。这个在北方大漠草原生长的二十几岁的人，讲到他成长在那一个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社会的结构，几乎完全放纵的环境里，他年轻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不堪入耳的事情，不堪入耳的事情。讲到他后来在城里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下面就讲，老史，老史，我想哭啊，我可不可以哭啊，就是上面在那个台子上这样子讲。讲完之后，这个190几公分200多磅的大汉就开始放声哭泣，全班鸦雀无声。前一个小时那些很会口才很好的人讲话，底下的人聊天的聊天，传纸条的传纸条，这一个说，老史，老史，我想哭啊，我可以哭吗？鸦雀无声，一根针掉在地上都会叮当作响，没有一个人举目望天，每一个人都低着头，连举目望天的勇气都没有。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些让我们一眼就觉得这种人除了被用瓦器描述还有什么可以讲的，我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第三点，基督徒对自我是瓦器的认知的好处，基督徒对自我是瓦器认知的必要，这好处太多了。我举个例来讲，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人生的阶段，我不知道为什么几年以前我的大学同学一个一个都如雨后春笋在网上冒出来了，哇，都会写 email 要办同学会， 还要这个要你参加脸书，还要成立一个我们那一届同学会的网站。哇，大学生也有，大学有，高中都有，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然后告诉我们这些在美加的人，你们回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们，因为大家要聚一聚。哎呀，聚一聚的时候就彼此寒暄，两三周的这个宴席摆出来了，有些人带太太，有些人太太不见得能来。在这个同学会的时候一见面，哇，张红，你还是老样子，那我怎么回呢？哎呀，你更是啊，你一点都没有变啊。哎呀，这都是我们彼此寒暄，对不对？某某某，你还是老样子，我们彼此寒暄。你知道你仔细去听这些话是多等的悲哀吗？我40年前就长成这副德性了，张红，你还是老样子，我的天哪，我40年前就长成这个样子了，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告诉各位，我想到这句话我就想笑，老样子反而是好样子，新样子是干瘪跟臃肿的样子。为什么干瘪跟臃肿？你如果体格要符合体重的标准的话，不要超重，这个皮迟早会开始出现这个往下坠落的现象，唯一能够让它撑起来就是你得胖起来。来，我们是越新越难看，越老越好看，懂不懂这意思？老样子都是好看的样子。所以保罗说，我们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明白自己是瓦器的，相对之下制造里面是宝贝的，就不会变成老朽。不能有这个认知的坏处还有很多，还有太多了，不只是这种 psychological self-evaluation 的问题，自我的评估的问题。举个例来讲，仍然看这个瓦器越看越觉得顺眼，你知道这是什么眼光吗？这叫什么眼吗？这叫势利眼。用势利眼看人的，你发现你总是被别人的势利眼来看。用势利眼看人的，你会发现别人的眼光都是势利眼。不但这种心里面自我的健全，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讲到说，你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保罗在说什么？他在告诉哥林多的前书的人，当他们在吃爱宴的时候，吃爱宴领主餐的时候，那些有钱人，那些做生意做老板的人，时间比较空着的人，他们到了，那些替人打工干活做奴隶的，还在替别人干活，他们不等他们，我们先吃了，没关系，他们等下来有剩的。就连这样子的一件小事，保罗说，你们这样聚会的话，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用这样的势利眼去看别人的，不只是 self-evaluation 的问题。中间有一句话我来念，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生病的，死了的也不少。上帝的话已经够明显了，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解释。不能够有自我是瓦器认知的，这是上帝的话对这样的人说。愿上帝的恩惠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知道，也经历我们 是宝贝与瓦器的绝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这世上有许多旧有的事情会继续的发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是这些事情因为你的恩典而被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乃是当我们越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是宝贝与瓦器的绝配的时候，越能够从心里发出赞美来，看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